来，这今天是要看第五章，第一节啊，这上次看的，不过我们复习一下啊。来，我把荧幕给大家，好，这边，好，等一下，我做 host 哈，claim host。大家看 OK， 所以这个是上个月的啊，上个月我们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看的经文，就是第五章的第一到第三节。他前面等一下 OK， 好，他前面他是责备的啊，就是人的自信啊，人他到了第五章他要结束了啊，因为第五章他讲很多短短的课题哈，不没有再那么从第二一直到第四章那么长的啊一个教导啊，所以他就比较实际的哈，就讲出了当时一些的苦难啊，一些幸福所要就是前面说在苦难中要忍耐的那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念啊，一到三节。他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这雅各不是社会主义啊，说有钱人都是坏人，这个不对啊，这里是指一种特别的情况的人啊。这些富人呢，如果你读后面的经文啊，他其实不是讲每一个富足的人都是这样啊，他是说有一种富足人啊，就是当然也是普遍的啊，就是因为生活丰裕啊，就是安逸啊，就沉溺于各样的追求享受啊，穿的要越穿越好啊，吃的要越吃越好啊，就是什么都要增加了啊，就是很注重这种的享乐，连他们只想到这种层面，连就当然就需要很多的财富了。所以他们就会用他们的方式啊，连有钱人赚钱是比没有钱人赚钱快啊，因为他可以让人家说钱让鬼推磨，就其实就可以用他的钱啊去转换更多的钱啊，就让他有累积了极大的财富。但是这种财富我们不能够说是上帝的祝福，是因为他们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啊，就是因为机会嘛，好像那种炒楼的啊，炒地皮啊这种啊就是他们的钱多啊，他们可以马上就抢了十栋楼啊，真的需要住的人都买不起了啊，等到那些穷人想去买一栋已经两三倍贵了啊，因为他先进嘛，但是他又不住啊，因为他就是想短期里面就是借这种机会赚钱嘛啊。当然这一种就是这里特别要针对的啊，他雅各不是在责备那些老老实实做工在吃喝简单勤俭就储蓄最后有一定的财富的那种正当的途径。这里讲的这种富人呢，是因为他们想要用很多的钱来满足自己，所以他们需要用很快的方式。但很快的方式呢，就是抢了，但他又不可以去抢了坐牢啊，所以他就要用合法的方式啊，就举着投资的名举着各样啊，现在社会都可以用啊，投资啦什么了啊。但实质上你是在用你手头上的这个金钱作为一个方便作为一个途径 来抢夺那些没有你那样能力的人呐、啊，所以最后就是那些穷人就会更穷啊，因为他们的债务就越来越高啊，那富人就越有方式啊，可以从这些债务里面得到更大的利益了。那所以这个游戏也不新鲜了啊，不是今天才有。人类一存在就懂了啊，就懂得做这些事情啊，所以这里雅各其实是责备这一种的人。那当时这种人也不一定是说什么外邦人啊，因为圣经很少去讲外邦人啊，因为他们也没律法，他们又不认识福音啊，应该是许多的所谓的犹太人啊，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懂律法，他们懂旧约的律法，但是他们可能没有相信主耶稣，他们不是基督徒了啊，所以他们其实有一套的这种观念啊，但他们却因为贪心啊，不愿意分享，他们就欺压了自己的同胞，所以他们的同胞也是犹太人，但是通常这些同胞呢是基督徒啊，就在这个情况，今天不一定是这样啊，不是说每个穷人都是基督徒啊，也不一定啊，但是当时呢社会当中比较低层的人比较被欺压的呢通常他们是可以说是第一代的信徒啊，很多是被家人赶出去，因为他们信了耶稣，所以他们的穷不是因为他们偷啊，他们懒惰，是他们被剥削了啊，因为就很简单了，如果你在犹太人当中你一信了耶稣啊，做了基督徒，你家人就不认你了啊，你的这些产业就跟你无关啊，你的老板也不请你做工，你主人把你赶出去，你就突然就一无所有了。连这种人后来都是教会收留的啊，所以后来教会就早期教会其实都是一些人的住家了啊，他们就开放就收留了很多因为信耶稣而受到欺压的这些信徒了啊，到他们的家里就变成家庭教会，慢慢在发展出来啊。所以你明白早期呢，这里说信徒在苦难中要喜乐啊，什么什么他很多都是跟很实际的这种压迫有关系的啊，就是信仰缘故造成的啊，不是因为他本身做错事啊或是不务正业啊，不是这样子的情况。好了，所以他责备的这些富有人呢就不是在教会里面的了啊，雅各应该这样想啊，如果你没有回到那个历史，你就以为是骂今天教会里面的有钱人了啊，他应该是责备那些欺压今天在教会里面的那些弟兄姐妹的人啊，他们的财富就因为各种的借口啊什么原因就被拿去了啊，所以雅各就说这一种所谓的富人啊，富有人呢，他的特征呢，当然很多特征啊，这里说吃吃喝喝什么都有啊，但是他有一句话就说积攒财富这个问题啊，积攒财富就是刚才我说它不是指储蓄的意思啊，积攒呢其实是一种的，你可以说好像人在数钞票的这种行为啊，就是说其实人很想在活着的时候计算他的成就，是吧？你会看到有人把自己的文凭贴到满墙都是，有没有见过啊？或者自己拿过的奖状啊，就全部摆出来。以前我小时候，这不是我做，我妈做的。不过最少我跟我哥两个人呢，我们有什么？我哥是唱歌啊什么的，啊，我也会唱一些歌的哈，就比赛什么。那我多一点，我是打球啊什么，所以奖牌很多。啊，有的从什么初中就开始拿。哎，我妈就把它全放在柜子上，很多，你排一排一排一排一排，啊，哎啊，我常笑她了，我说你看那都生锈了。因为有的真的是神秀啊，那些都是很便宜的东西啊，啊，那就这样摆啊，人其实就是这种啊，就是，但我不是说你放就不好啊，我就是想起这一幕啊，我就说这就是很多人的一种做法啊，他就很希望，也不一定要跟人说，但是他自己想要看 他的成就，他要数啊，啊，我做过什么，我开过几个教会，我会有多少人，从多少人到多少人，从一间到几间啊，如果少了他就不算了，他就算那些多的，对吧？跑掉的当然不管了啊，你就算啊，算算算，你算完了他就有一种满足感。就好像这里说的这种积攒财富的人呢，其实他要记是因为他要算，因为算了他可以得到一种满足感，但最后就很糟糕了，就骄傲起来了。只有上帝可以这样做的，当然不说上帝是数钞票，只有上帝呢，他是在任何一个时候他都可以就是计算他的成就，是因为上帝他是无所不在，每一件事情都是他做的嘛，啊，而且他做的尽都是美善的事。其实人在地上呢，没有资格算，我们有一天要算是那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啊，如果你是现在人家说你是那个 Elon Musk 啊，那个有那个年轻人啊很有钱啊，嗯，我相当肯定那一天他来到上帝面前可能是蛮穷的了啊，又是说啊你这个穷人啊怎么会来这里啊？他说没有啊，全世界都说我最有钱，上帝说我看你特穷啊，啊，其实你要算钱，要算成就是吗？不能现在算。因为今天每一样的东西都是你的工具，就是每样东西你都要拿去用，而不是拿来数。就是你不应该天天去数你货场里面有几把锯子，几把有多少的铁锤，多少的铁钉，数完了没用。你要把这些铁钉钉在橱上面，钉在椅子上面，钉在桌子上，让人家用。因为每一分钱上帝给的都不是让我们累计计算啊以致骄傲，因为当你可以算的时候人就会很狂妄啊，啊我有几万生意啊，啊几十万啊，有的几十亿啊，这身家能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好像就说我什么都可以做，就有这种感觉就出来啊。但是其实这些钱就是不应该成为人的一种就是傲慢的啊的一个方式了啊，一个支持。所以你就明白整个背景呢，就是这些富有的人啊，他们因为要彼此攀比比较啊，谁比谁有钱啊，啊今天世界也是很喜欢每年都公布谁比谁有钱，但其实你们知道啊，今年有钱明年都掉到哪里去，因为都是股票嘛，啊，根本都是虚的了啊，但人就喜欢这样，所以当时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因为喜欢被人家称赞，喜欢被人家提起，所以雅各就说这一种是恶性啊，这种是错误的，而且你为了要累计那个数字呢，你就特别对别人苛刻，对不对？连可能孩子都不给，连妻子也不给他吃，岳父岳母也不养他，为什么？我要 number one 嘛，今年啊，就我今年就差一点，我就赢那个姓陈的，我就赢过那个姓李的啊，不行不行，我宁可不吃不喝，一定要今年要拿第一名啊！哎，雅各说你们呢，就为了累计，就是为了能够算，你们不愿意把这一个东西啊，就是作为用途，而只是自我欣赏，把它弄成奖杯啊，就天天在数。到底有几个这样 ？OK， 那我相信基督徒，如果你这样做，你会不平安了啊。但可能你身边很多人也这样做，所以就不觉得了啊。但实际上呢，要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的财富，像耶稣说的，是在天上的。意思说，不是说你可以把钱寄到天上，不是啊，就天上的那个计算法呢，不是用美金，也不是用欧元的，它不是这种算法的。OK， 我们的财富在天上，意思说我们的财富就是耶稣，意思说你做什么东西是耶稣做的，那个才有价值，如果不是耶稣做的就完全没有价值，它比粪土还粪土，像保罗说的，保罗说我认耶稣为至宝，他反过来意思说不是耶稣的东西就是粪土。那今天我们还要累计来算，还害了别人，不是叫粪土更粪土吗？更糟的事。所以你如果要在永恒中 能够被主称赞，成为一个丰富的人啊，往往在地上就不会是丰富的人。你在地上呢，就是一个很常被主感动，而且去分享的人，因为你知道这些钉子、这些铁锤，如果不是现在用，以后就没有得用了，是吧？好像我常用一个例子，以后我也会讲了。不过好像蜡烛这样是吧？你一直不舍得点它，等到阳光上来了，太阳起来了，你都没用处了。你要点蜡烛，人家阳光比你亮啊，就不需要了，没了。你到耶稣来的时候，手头一堆的 Bitcoin 啊，一堆的黄金啊，完全没有用途。因为耶稣说：“傻瓜，本来给你去帮人的，你怎么都抱在身上啊？”那这个天国不用这些东西的，没了。你会发现你一生都在努力累积一些东西，但是最后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你只是用来数算，是吗？文凭也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读很多书啊，最后是没有贡献的，对社会是完全没有贡献，对家庭也没有贡献。为什么？因为他读是为了那个结果，他为了那个名誉，他为了那个地位，但其实他从来没有想要帮人，给人带来好处。所以光读完了，将来到天国里头，其实这些东西大家都懂啊，那是因为没有罪了，大家一学都懂。你发现啊，好像没有用途，是啊。主耶稣说，这些本来是给你去交朋友的啊，是吧？你手头上有钱啊，又有知识啊，你就可以交更多的朋友，可以去帮助更多人嘛。但你知识啊，到了将来说没用了，那个东西是公开的，也没什么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就在这里，雅各就责备了啊，这一种的心态啊，连他的结果就是说，他们只有成为就是这些财富啊累积的，就成为他们被审判的证据啊，是很可怕啊。你说哦，大家都很恭维的事情呢，竟然就是上帝说是啊，我帮你数啊，你数的是你觉得骄傲的，上帝说是啊，这些数字正好就是我定你的罪，是吧？你有多少辆车 啊，多少个奖牌啊，他就说好，你的罪就多深了，因为也是数出来的哈、啊，也可以数啊。好了，所以简单来说，后面还有经文可以支持这个看法了，就是说，应该。雅各写这卷书的时候，不是跟这种人讲话，因为这种人在教会外面，他们也不会重视教会的人，因为教会的人都是他们欺负的人啊，所以他们是在外面。所以雅各如果讲这些话呢，根本对他们没有用途，因为他们没有听见。那他讲来做什么呢？其实应该是跟那些受苦的人讲，就是让受苦人知道说他们被欺压，但上帝没有忘记他们啊，他们并不是因为啊，就是可能呢，这些有钱人是神特别宠爱的哈，做什么事都没后果，并不是这样。所以雅各就说，这些就是作恶的富人啊，就是利用他们的财富就欺压啊神的儿女呢，他们不会不被审判啊，上帝会做他们的这个报复者啊，来追讨公平。所以虽然这些穷人没有能力啊去伸张公义啊，可能法庭什么都是他们的朋友，但是上帝说我要使他们的财富成为他们的苦楚啊，会吃他们的肉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形容啊，就是本来可能是让你的肉体觉得很舒适的，连现在呢，当这些东西被拿走的时候，它好像刮你的肉这样，就刮你的皮一样啊，就看出啊它的这种没有价值的意义在里面，好吗？啊，所以是这样子看待，就是说上帝透过雅各安慰那些受苦的人了。OK， 那我们继续看了、啊、那后面就越来越清楚了。如果你在跟我一起读这个荧幕上啊，第四节他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烟声已经入了万军之耶之主的耳哈。那这就举了一个例子了，那你在连贯第一章啊，你这还可以连得出来，就说哦， 原来啊，教会初期是受这种苦楚。当然我相信内心也有其他的苦楚啊，就是罪的征战，这些不排除啊，这些本来像罗马书啊这些都在讲啊，但是雅各特别就针对了这一种欺压啊，你看就说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工人的工价你们扣留下来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有钱人可能呢说啊今天太迟了啊，我要去结婚了，有结婚典礼啊，那这个明天再来吧啊。其实对于这个有钱人呢，这一天的工资根本就不算什么，可能一瓶酒都不如啊。他很简单啊，他多给也没关系，但是就是有一个坏习惯，觉得好像拿是比较舒服的，给呢就会比较难。通常人都是这样哈，就是宁可能够欠就再欠吧啊，能够拖就再拖啊。但是如果人家欠你的，你就吃不下睡不着啊，就希望能够快快追回来。他就说这个情况就是这些穷人帮你做工，讲好了一个价钱啊，没偷没抢啊，就说好的 OK。 但是做完工之后呢，你没有尽你的本分，他尽了他本分，你没有，为什么？你有优势啊，你是老板对吧，你有借口啊，我很忙哦，你东西还没有卖，我还没算好啊，我还没称好啊，你就随意的就把人打发走了啊，回去先吧啊，不要这么小气了，一点点钱不要跟我计较啊，先回去 OK。 对你来说真的是小意思，对他就是今晚的晚餐、孩子的学费啊，可能是老婆的医药费什么什么什么，他怎么办？他空手回家，全家在等候爸爸回来给他们带食物，但是他只能够说我今天没有，因为老板说他要去度假了。那其实这个不是社会公平那么简单啊，你看的是人的那种罪性啊，就是人很容易就忽略别人，就算知道也不愿意多做一点的，对吧？他就是做到那个准准那边啊，就是那条线了，如果60分是满的，他连 60.1 都不肯做，他就是60或是59，就看不起你，会告他，他就是知道你没本钱告他，就做低一点，就咬你一口，就是这样啊。我们常说中国餐馆老板总是这种对人哈，就是那些学生去打黑工啊，就是政府报一个价，薪水是另外一个价，为什么？就是咬你一口啊，你不做走吧，大把人排队啊，就是这种故意低一点啊，就不想多做，而且也不想合理的去做啊，因为有把柄啊，就知道你不做不行啊，他就这样对。连雅各呢就说，上帝在律法书里面啊，那我再说了，这些人如果是外邦人根本没有意义啊，他说你说什么生命记，他说我管你，我都不读生命记啊，肯定这些有钱人是犹太人，所以他讲这个东西才对他们有作用啊，不然啊，他们说我们都没有这个规矩啊。所以雅各呢其实讲这个是一个罪呢，是在生命记24章第15节上帝是明明说的啊。那段经文怎么说？他说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啊。他上帝就特别在以色列的这种民间的这种律法的规条里面啊，当然原则是爱人如己了啊，就是特别提到这些老板这些主人呢要善待他们的工人，当然这些工人都是他们的弟兄了啊，就是他们组内的。但是他就特别提到一种的善待呢，就是他们的工价啊。上帝就说这个工价啊，你不能够把它扣留下来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说这个工价是会向上帝呼叫的。但实际上应该是不会啊，那个东西是死的嘛。但是雅各的意思是说，耶和华上帝会看见啊。所以当这些富有的人啊，故意就拖延啊，不给人该有的时候呢，耶和华上帝就说，我会代替他们来 追讨你，因为他说我会把罪归你，是吧？意思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没事啊，太少啊，没什么。如果真的是那么少，你何必得罪上帝呢？你说哎呀，对我来说没问题，对你来说没问题，为什么为一个没问题的东西去冒犯上帝？你不是做嘛，而且尽心的去做，甘愿的去做，或是做的更多，为了表达对弟兄啊，对姐妹的一个爱嘛，是吧？所以这些富有的人应该是犹太人啊，他们是有旧约的规矩，那到了新约，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外邦生活啊，就是在新约的时代啊，他们很多都出去外面了啊，连他们就特别苦待他们自己的犹太的穷人啊，也就忽略了他们的需要。OK。所以雅各就说无论是谁了啊，就是用欺诈的手段啊，或是暴力的手段啊，去抢夺别人的东西啊，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好像会跟上帝求救这样啊，上帝会就是追讨啊这个不义，特别针对这个事啊，不是说上帝特别会不会在意钱啊，而是说上帝知道贫穷的人呢，他们很需要这一些。另外一个例子，圣经也常说你流无辜人的血，对吧？因为你读起来觉得奇怪，他们总是要流人家血，这也不一定是他们社会里头常发生的事。但是流无辜人的血的意思呢，就是指到你拿了人家很重要的东西啊，因为血对他们，就是他们的语言里头，血是生命嘛，所以当你拿人家血，不是说真的是拿着血啊，很多时候就是穷人的工资啊，或是有的经文是说拿了穷人的外衣，你家里一堆衣服啊，你就要去拿人家唯一的一件，因为穷人嘛啊，人家冬天都过不了啊，拿了人家家里剩下最后一只的羊，你家里一堆，你就吃人家的。那个，连人家就什么都没了，所以这种其实都被归入是流无辜人血的罪。OK， 啊，所以这里说回来就是，不是说要跟这些有钱人呢讨公道啊，而是安慰啊那些受欺压的信徒，因为他们因为做基督徒了啊，他们就被剥削啊他们的权利，所以上帝会为他们啊就是伸张公义了。OK， 啊，当然，我们的前提就是说，不是因为这些人自己做不好啊，来教会求救啊，连教会就是啊，上帝为你报仇啊，因为有钱人总是坏的，也不一定啊，这里是特别比较具体的指一种的情况啊，是因为信仰的缘故遭受破坏 ，OK， 不是因为他自己啊，连啊雅各说你放心，因为耶和华上帝。在旧约里头特别表明他要看顾寡妇孤儿还有那些有需要的人，好吗？啊，那你也可以把这个观念扩大了啊，当然不是扩大到你自己啊，而是说你扩大啊到我们平常的情况啊，当然今天可能大家不会很在意工资什么，因为法律会保障你嘛啊，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啊，有时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啊，遭受人的一些排挤啊，可能是啊，或是人的忽略啊，啊，或是怎么样？总之，你为了基督的缘故而承受的，啊，你都要知道耶和华上帝是看见的，啊，而且保罗还说这个是啊，补足我们的主苦难的切切呢，也不是说我们有资格跟耶稣一起死在上面啊。死在十字架上，而是说耶稣就是为了罪，就是受罪的迫害而死。今天如果你是因为耶稣的名而被迫害呢，你也好像在这个层次上，就是你是承受了罪的代价。人家说你要感到光荣，因为这是一个荣耀的记号，因为我们的主他后来被上帝赏赐啊，他在上帝的右边，而不是我们自己了。啊，我们自己就当然就没有了啊。OK， 啊，我差不多我再一阵啊，再一两节我就停啊。第五节吧哈，他就形容这些富有人除了欺压啊，就是一般的穷人 扣留他们的工资啊之外呢，他第五节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逍遥你们的心啊。他其实在威胁他们啊，但这些人没有听见啊，他是在安慰教会，但是他在威胁说上帝要审判这些就是傲慢的富有人啊。那他又除了形容他们二代他们的工人之外呢，他说他们是享美福好宴乐啊。我在说不是说你不可以享福哈，上帝也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吃东西啊，吃好的也没有说不行。但这里说享美福好宴乐呢，他的这个 cost 啊，就是当你得这些东西那个代价呢，但代价是别人的，就是这些富有人呢，他们要有很奢华的啊，那房子要很大间很大间很大间啊，十个厕所啊，你说你家里才三个人，你要十个厕所，哎，好了，好不容易啊，弄了一个十个厕所的房子，没人欣赏，你要怎么办？天天办宴会啊，天天动不动啊，周年纪念啊，来个啊，你明天说什么啊？我爸爸的周年纪念又来了。总之呢，你就知道这种好莱坞最多的哈、啊，每个明星家里每天都有宴会的，有的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总之，他就是要显耀，要很多人到他家里来看他的房间、厨房，跟他刚刚装修的这个那个，因为他需要得到人给他的羡慕感。所以其实他们会从其他的途径啊，当然这些不是天掉下来的啊，所以从其他的途径去得到资源啊，连让他们可以就是炫耀啊，给人家欣赏，连最后他们是要得到这种就是人的羡慕来满足自己的虚妄。所以其实我在说不是说你不可以吃好的，不可以住好房子你可以用很正当的方式啊，慢慢累积勤俭的生活啊。刚才前面说啊，就是你也可以选择住一个好的地方，这些都不是说是神不喜悦的。但是如果为了奢华，为了让人羡慕呢，你不可能赚得够快的啊，因为这个钱呢不是印出来的啊，就这个经济学的一个很基本的就是说钱怎么叫合法呢？你就看一棵树它长需要多少时间啊，看农作物长需要多少时间，你就知道短过这个的一定就是赌博，对吧？今天银行说哎三个月给你10%，怎么可能，然后三个月我的葡萄都还没长，就是投资下去等到它成熟再诚诚实实的把它收割再作为果效的，它都要一段的时间。缩短呢就是欺诈，就一定是去骗穷人骗傻瓜的钱哈、来给你的这一种基督徒要避免你不能看到有谁给你更高的酬报你就投这个当然是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基督徒我们不是说在这个市场上就是人家说这个身不由己不是这回事你投资你要有自己的选择，你要投一些合法的事情，一些虽然国家可能不会追你，但是你自己也要有合乎道德的事情，就是不是赚快钱，不是找机会的你们不懂吗？我懂，所以我赚，没有了，上帝懂因为那些钱就是这里说的那些穷人的，好吧所以他们拿了这些不需要代价的金钱之后呢，雅各就说他们是荒废的他们就是只懂得宴乐，只懂得吃闲药，结果呢一无所有。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说你在养肥自己那这个是一个形容词就好像羊牛把它养胖了，人最后的目的是要宰杀的上帝说好，就让你们这些傲慢的人继续吃喝吧因为养胖了就是要宰杀你们的日子所以我可以说是安慰了就是对那些被欺压的人，当他们看到富人越来越猖狂的时候呢也就表示说这个羊已经长得够大了 啊，可以被抓去啊，抓去卖了啊。OK 啊，但同时也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就要很小心了啊，我们也要啊常常提醒自己啊，就是我们避免啊作为这种啊这种的行为啊，或者参与啊，无论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啊。啊，不过有一些的确你是不知道啊，你什么退休金啊，啊，人家怎么给你投，你他肯定也不知道啊，他可能不容易看得出来 ，OK， 啊，但你的心就是不要有那种侥幸，啊，你要知道，钱越多呢，责任就越大，啊，就是你要有一个相对比的一种意识哈，啊，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得到更多的金钱，就表示说你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你要用的对，每一分都用的对，你不能把铁钉都藏在裤袋里面，没有用途，是吗？所以如果你真的跟上帝求更多的金钱，是因为呢你有一个更大的责任心啊，来在这方面去帮助人，去造就人，去荣耀神的名。啊，不然呢就聪明一点啊，就跟上帝说，只给我那一些我不得罪你的东西，因为何必自找麻烦呢，何必给自己加罪呢，你都吃够了你还要更多，你肯定会想东想西的，对不对？如果你每天的生活都足够了，但是又有很多的盈余，你会怎么样？你就会想啊，换一下这个吧，换一下那个吧，啊，试一下这个吧，试一下那个吧，这些都是肉体的事情啊。那时你到天上，你就很后悔了。你说上帝啊，我宁可没有多出这一块，那我就不会因为多出来的事情没有做好而冒犯你，是这样啊。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就提醒我们哈，啊，就在特别是我们这个年代。啊，都以这种投机取巧的人为聪明啊，为啊多富有啊什么什么，那我们不需要羡慕啊，当然他们赚是他们的事啊，反正也没抢你的哈，啊，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审判呢是将来的，因为万物都属于一位主，就是上帝，属于他的，不属于人的，所以上帝自己来评价说你是富足的吗，还是你是贫穷的。啊，是那一天才知道，好吗？啊，也让主给我们有聪明智慧来善用我们的资源，啊，好了啊，我们就一起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啊看完这段的经文，那，啊，也同时啊再次的被提醒啊，你啊在末世的年代啊，你要教会怎么样的谨慎自守啊，我们啊可能很多时候没有啊特别的注意啊。啊，这一些啊的情况啊，因为我们比较觉得这是个人的啊，这些财务的东西啊，好像是一种我们应得的酬报啊，我们就会把它看为是我们有主权啊，去怎么样的去使用去处理。但是啊，你再次的提醒我们啊，这一些都是责任啊，因为上帝你是一切啊万有的主宰啊，万有都属于你。是你那一天审判的日子，你要来评价啊，谁在你面前是忠心的，谁在你面前是不忠心的啊。主啊，你就让我们啊追求啊这样的一个美善，那同时也啊让我们不要去羡慕啊这个世俗的这种啊潮流啊，也让我们啊更加的警惕啊自己啊与他们保持距离啊，更加的向往的是你天国啊所应许我们的那种美好啊。听我们的祷告啊，预备我们等一下啊来敬拜你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了，我停在这里啊，我们等一下啊再一起来敬拜啊。好，谢谢啊，谢谢。